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大法弟子的交流。感恩师尊。明慧网2016年12月8日。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这些年在修炼中是师尊一路呵护，才得以走到今天。每当我想起修炼中的每一件事，无不升起感恩师尊的心。学法，我是去北京给家人看病，在住店时得法的。那时我对法轮功是什么一点也不知道，因同屋住的有练法轮功的，无意中看到我双盘腿，问我是练什么功的，我说没练功，就是静静心。他就给我一本法轮功修订本，让我看看。我也没事，就拿起来看。那里说的是让人按真善忍做人做事，这是我从没听过的，觉得特别好，就看了起来，并在第二天早上和他一起打坐练功了。打完坐，他问我有什么感受，我说我有点害怕。他问我怕啥，我说有一团特透明的红光一直围着我，还有点暖融融的，很舒服。他说你很有缘，就把他唯一的一本转法轮送给我了。这是第一次练功感到大法的神奇。回家后我就自己看书学法，在看书中看到，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，修在先，练在后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大圆满法》一功法特点。我当时想，那我就先学法吧，以后再练功。就这样，我天天捧着大法书学。我学法和别人不同，我一天从早上8点多一直学到下午4点，还学不完一讲法。因为我看师尊一句法就要好半天，因每句法后边有好多意思，我要好半天才能看完。师尊让我学完一遍转法轮，就能明白好多我从来不懂的问题，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要问。在看第二遍时，又明白了许多我要问的问题，所以我就一遍一遍地看。2个月以后才想起要练功。练功，我一上来就能双盘半小时，超过半小时腿就开始痛了。那时我是一分一分地增加时间，挺不住时我就想再过一分钟，再过一分钟。就这样不长时间，我就能双盘1小时。练功开始不能入境，有一次参加集体弘法，我站在第一排迎着太阳，在头前抱轮时，我的前额突然鼓起，鼓鼓鼓，啪一下裂开了，开始转，飞快地转，红红的。那以后我每天抱轮就像抱个大树桩子一样，一点不累，定在那儿动不了，到下一个桩法时才能动。在头顶抱轮时，两手心像有无数的热雨一样浇在自己头上，再通透全身，奇妙无比。我只能这样形容，也不是很恰当，舒服极了。接下来是两侧抱轮，也是非常玄妙，像个大热球扣在头上，自己用手扶着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我几乎都经过一次。会出现往那儿一坐时，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，非常舒服的感觉，知道自己在练功，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。选自转法轮。坐来坐去，发现腿也没有了，想不清腿哪儿去了，身体也没有了，胳膊也没有了，手也没有了，光剩下脑袋了。选自转法轮。实修， 我在修炼以前和家人的关系不是很好，我们说话他几乎是从来不分好坏，经常张嘴就骂我。要不是我学大法了，就这个离婚率极高的社会，我们也就得离婚了。学了大法后，我想就得按师尊要求做，严格要求自己。尤其在家庭观，我是飞快地过。记得那时我在商场上班，下午4:30下班，下班还要接孩子，顺道还要买点菜回家。有一天我到家是5:10，我家离商场骑自行车也要10几分钟，还得在不耽误时间的情况下。按理说我回家不晚，可是到家后，丈夫在沙发上坐着，看见我回来就破口大骂，干啥去了？都饿死了不回来做饭。当时我想自己是个修炼人了，我才不和你一般见识呢。从前那就得打起来。这次我和声细语地问他要吃什么，并说这就做。他看我不气，他反倒更气坏了，变调地喊着要吃方便面打鸡蛋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就给他做去了，很快就做好了，给他端上来，他睡着了。我放下面小声叫他，不想他又暴跳如雷，说他已经睡着了，还叫他干啥，大骂着又睡了。我看着面，再看看他，觉得他好可怜，没有怨他。最后我把面吃了。那段时间像这样的事是经常的，我严格要求自己，想师尊法中讲，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，可是他自己不知道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他骂我时，我就在心里说，谢谢你帮我去掉这个情。我也经常给他放大法录音带，给他听师尊讲法，后来他也听明白了，不再骂我了。师尊给我净化身体，从前因为我们经常吵架生气，30几岁的我已经是体弱多病，打针吃药是常事，颈椎病尤为严重，总是天旋地转的，便秘20几天不出一次，练功几天后便秘就消失了。有一天晚上我练静功，往那儿一坐就定那儿了，之后就感到从后脖梗子往上穿东西，就如同过年放烟花那样，吱一声穿出去，在高空炸了，再穿出去一个炸了，再穿再穿再穿，足有半个多小时。当时我还没太明白是咋回事，也知道是好事，就在那挺着，师尊给炸东西。从那以后颈椎彻底好了。清除旧势力对身体的干扰迫害。记得那是2010年的夏天，我每天基本上都是12点发完正念再睡觉，因为我的项目很费时间。有一天在12点发正念时，感觉到有点迷糊，那天的正念没发好。在最后钟声响时，有一个东西在我腰间闪过，有点凉，我也没在意，就睡觉了。3:40起床，3:50练功，就感觉到全身乏力，练完功后还是不舒服，而且胳膊腿哪儿都疼，就连皮肤都疼，我也没理会就上班了。我是给个人打工的，在商店没有休息日。我是修炼人，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体方面请过假，这次也不例外，照常上班，下班后照常给家人做饭做家务。第二天发高烧，别人在我身边会感到挺好，身体无处不痛，难受至极。这时开始攻心，我发现心痛，一会儿比一会儿痛得厉害。这时我才警觉，我怎么会心痛啊，而且是剧痛，赶紧向内找。这两天说话做事，每一丝每一念细细地找，找到不好的心就清除，不见好转，就再往前回忆。想起前天12点发完正念的情况，明白了是旧势力干的。这时往腰间一摸，有大半圈水泡。下班到家就开始发正念， 全盘否定旧势力一切安排，清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干扰迫害，并发出强大的正念。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不管什么东西，我一分一秒也不承担，也不要。15分钟下来，奇迹出现了，身体不发烧，不难受了。最神奇的是腰间的水泡全都干瘪了，好了。后来我知道那是常人间的一种叫蛇盘疮，很难治。感谢师尊慈悲苦度，时时呵护，赐给我大智慧。我对师尊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，师尊的呵护，无论白天黑夜，我知道的、感受到的都说不尽。还有我无数不知道的，在正法修炼中，几次凶险都化险为夷。警车去我单位三次，出了三次车祸。最后那次是2008年春天，我一个人在店里，说是来了一警车人，中途肇事了。后来过来两个人，一个是区委书记，一个是片警。那个所谓的书记不容我说话，也不听我讲，就让我回答练还是不练，练就带走。我看和他也讲不通，我就在心里和师尊说，师父，我绝不毁约。我把这句话写在了纸上，写上了我的名字，交给了片警。片警如获至宝地捧在手里说，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，我们再也不来了。就这样，师尊又给我化解了一次灾难。这句话是在那前几天我在明慧网上文章中看到的，当时我觉得对，就记在心里了。没想到我借鉴同修的文章，明白了那层法理，在师尊的呵护下闯过去一大关。在这里也谢谢那些无私的同修，经常把他们认识到的法理写出来。都知道写文章浪费时间，可是同修切磋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讲真相救人。从2007年的下半年，我才悟到为什么要讲真相。以前讲真相劝三退是觉得师父让做的就得做，但是不明白法理不敢出去讲，只是在亲戚朋友当中讲，讲的也不多。2007年底，我觉得我得给陌生人讲真相了，不能只关注家里这几个人了。师尊看见了我这个救人的心，就给我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让老板又开了个新店，还想节省人力资源，节省开支，所以就让我一个人在那个新店里工作。但是那个店的环境实在不好，冬天不取暖，还是阴面的房子，阴冷阴冷的，没有厕所，没有水。可是那里正是我的好地方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自己做事很方便，来人可以讲真相，同修来了可以切磋。因在屋里，讲真相可以针对不同人用不同的讲法，尽量能让人明白。那条街虽然都是商人，都是同行，竞争激烈，我也尽量和他们处理好关系，并给他们做三退。他们有的还给我开绿灯，给我看着。一切的一切都是因有大法，我才能在那里做，才能和那里的商人和平相处。我记得有一个在隔壁家买的货不是我的客户，有一次去他家找售后服务，他家还没来人，我就让他们到我屋里，大人不来，我就给小孩讲真相。那是个小女孩，我问她上几年级了，学习好不好，她说一般，上三年级了，因为自己身体不好，总爱有病，妈妈很操心。我就告诉小女孩三退的事，告诉她人不能随便发誓，更不能不分好坏发誓。她非常相信，并做了三退。我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就会好，让她每天早上就念，天天念，坚持住就能好。一年后，她妈妈来告诉我他的变化，他说孩子天天念，个儿长了一头，变得非常好看。他妈妈说他们家啥都不信，这孩子自己信法轮大法好。我就给他妈妈讲三退的事，最后那孩子的妈妈也三退了。 还有一次是祖孙三代先到我那里，没相中我的货，买了别人家的。要走的时候，我叫住他们，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他们都撒退了。那个女人哭了，说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，很是感动。有一次给我一个小学老师讲真相，他问我说，法轮功给你们开多少钱，你为他这样。我告诉他说不开钱。他说，那你还讲这个干啥，弄不好还会被抓。我说，老师您说有人掉到水里，您能说谁给我钱我就救他，没人给钱就不救了，能吗？他说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师父太伟大了。最后他也做了三退。这些年虽然也做三件事，可是照精进同修相比相差太远，我知道我得快跑才行，我一定努力修心，做师尊真正实修的弟子。有不对或法理不清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2月9日的文章，我是如何面对面讲真相的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山泉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弟子，十多年来我针对不同的情况，采用不同的方式，智慧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事。下面交流一下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的做法，与同修们共同切磋不符合法理的地方，恳请慈悲指正。一、善抓有利时机。讲真相、救众生，机缘随时随处都是，但如果把握不准，就会稍纵即逝，就会失去机会，造成永久的遗憾。但如果能抓住有利时机，不但讲真相的人次多，而且效果好。我常常利用特殊的时机、特殊的场合讲真相，自觉效果较好。比如在我们这里，黄历三月初三就是有大好时机的一天，因为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出去采地萝卜菜煮鸡蛋吃，说是可以固齿，并且阳春三月，春光明媚，人们心情舒畅，抓住当天这个时机讲真相，可能效果会很好。事情果然如此。这一天我出门比较早，往山间走去，一路上我碰到的人基本都是一个两个的走，三个以上成群结伴的很少，这种情况很利于讲真相。我一路走一路讲，没有不接受真相的。我来到山上也采地萝卜菜的，东瞧瞧西望望，可一颗菜也没采着。这时一个老年妇女朝我走来说，你是城里人吧，不认得地萝卜菜是吗？不用寻了，也不好找，我给你一把吧。边说边把一大把地萝卜菜塞到我手里，我边感谢边抓紧时间讲真相。他愉快地接受了，连忙说，今天我遇到真正的好人了，遇到活菩萨了。快到中午了，我抱着地萝卜菜往回赶，刚走出几十米远，迎面碰到一位骑着摩托车赶路的中年女性。她突然在我的前面停住问，你的地萝卜菜在哪里采的？我说，就在不远的山上，很多人都在那儿采，现在恐怕都采光了。他听我这么说，有点心急的样子。我立即对他说，快到中午了，不用去采了，我给一半吧。我边拿菜边给他讲真相。他明白了真相后，高兴地说，我是个党员干部，我要退出协党组织。我给他记好名字后，继续往回赶路。不一会又迎面走来两位女青年，他们看见我手里的地萝卜菜，才陡然想起今天是黄历三月初三，忘记去采地萝卜菜了。他们看了看我，想说什么又没开口。我立即说，你们也想采地萝卜菜煮鸡蛋吃是吗？不用采了，我这点给你们吧，我家里还有人在采呢。我把地萝卜菜送给他们，趁机给他们讲了真相。 他们明白真相后，带着感激之心也做了三退。二，善抓巧妙机遇。有利的机会和环境常常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所以巧妙的机遇不可错失。一次，我到一个小摊去理发，借机给正在理发的老人唠家常。交谈中，得知这位老人是退休多年的党员干部，他有五个子女，都是干部，都是协党党员。他住在市里，今天是头一次特意花20多元的车费到这个理发摊来理发。我好奇地问，老人家，这个摊位理发只需5元钱就够了，可你来时的车费要20几元，回去要20几元，再加上吃顿饭少则10元，一共要花50元左右，划算吗？他笑着回答我，没什么划不来。这位理发师傅是我同乡，他发理得好，我一来是理发，二来是看看我的同乡，我今天就是有一种要来的感觉，所以就来了。当然我也不会经常来。我俩话语投机，他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身世，讲工作政绩，讲儿女如何争气等。于是我就借机给他讲什么是法轮功，讲中共协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讲九平三退天灭中共等等。他们边听边问，很快就明白了真相，表明要三退。三，善用自身条件。我原来是一名国家公务员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，工作被开除，工资被扣押，生活无来源。通常来讲，这对我是件不好的事。但是师父说，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精进要旨三，芝加哥法会。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，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式法的事中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各地讲法八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反复诵读着师父的法，突然间我心里豁然开朗。是啊，他们开除我工作，不给我工资，我就要借要回工作去层层给他们讲真相。于是我就从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入手，借要求政府领导和职能部门恢复我的工作为由，向他们讲真相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，在有了思想准备和拟好渗透着真相的报告之后，一天下午，在机关正式上班之前，我来到了政府大楼。楼道里一股股阴冷又带邪气的邪灵向我袭来，我顿时感到耳边响起师父讲的法，你碰到的、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，你能够正念足，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，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。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我立即立掌念灭，马上觉得自身高大起来，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我首先找到当地政协主席的办公室，见他正要起来，我轻声说，中午好，随即将一份报告送到他手中，并自我介绍起来。政协主席接过报告，仔细看完内容，对真相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白后，对我说，你的情况我清楚，当时常委开会研究对你的处分意见时，我也在场，没办法，我对你表示同情，不能为你做点什么。当然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研究关于你的问题时，我会有我的看法。我从政协主席办公室出来，又到副县长办公室，副县长正在看报，我说明来意后，迅速将一份报告递给他，他边看我的报告边喝水，当他看到天安门自焚一段文字时，就不往下看了，脸色一沉，将报告往桌子上一摔，板着面孔说，你看看你们法轮功在街上发的那些传单，看看你们在柱子上贴的那些标语，满城都有，像什么话？你还敢到政府找我们？我不找你们，也就是给你们最大的面子了。我还想解释点什么，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从副县长的办公室出来，再想去找其他的领导，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，值班室里有了好几个值班的人，其中一人一眼就认出了我， 立即叫了起来，法轮功，法轮功，快把他抓起来。顿时一丝紧张的感觉掠过我的心头，但我马上又恢复了平静。我微笑着平和地说，不错，我就是因为被迫害没饭吃才来找领导的，你要抓我干什么？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生活无依靠，正好到你家要碗饭吃，我跟你走吧。这人听我这么一说，想转身溜走，我揪着他不放。另一个值班的立即过来圆场，老人家，今天下午领导们要开会，都很忙，没有谁会接待你，你有什么事要找领导，就写个报告，投到办公室个人的性格里就行了。我觉得有道理，于是我立即返回家中，将原准备好的200多份真相报告迅速投进了所有人员的性格里，我真诚地希望他们都能看，都能明真相。有一个事实使我感到高兴，一位副书记看完报告后批示将此报告交由政法委处理，政法委又下转到我原来的工作单位，原单位的领导亲自到我家里向我和妻子说明情况，这说明他们看完了我的真相材料，并且明白了真相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四，善于知难而进。谁都知道，给政府机关人员讲真相比较难，而给610政法委人员讲真相更难。因为610政法委是江泽民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专门工具，他们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。但是师父对每个生命都慈悲的，大法弟子注视政法就要圆融师父所要的。基于这一点，我不畏难，不怕难，知难而进，勇往直前。有天下午，我有备而来到了县610办公室，一女性人员见到我立即紧张起来，连忙说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到办公室里休息，我马上打电话给领导。她打完电话后又一会找文件，一会又找录像片，忙得满头大汗。她忙了一会，录像片没找着，就又打开电脑搜寻，但电脑存储的录像全是重新剪接删改了的。我说，这都是以后伪制的，不要骗我了，你不用忙了，先坐下来看看揭露天安门自焚案的真相片吧。这时办公室的全部人员都来了，他们个个神情严肃，如临大敌。我首先说，我今天来有两个目的，第一，要澄清天安门自焚是伪造的，是构陷法轮功；第二，我传播天安门自焚真相资料没有违背宪法精神，你们把我判刑开除公职是非法的，要求你们向相关部门、相关领导反映，尽快恢复我的公职，恢复我的工资。我边说边将报告递给他们，他们只是看，不作声。等了一会儿，610主任说，是这样吧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今天下午就让你把话全部说完，你什么都可以说，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，毕竟你是到办公室找我们的，说明你还相信我们，还有共同语言存在。于是我趁机详细讲述法轮功是什么，我和妻子为什么那么坚定修炼法轮功，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，讲为什么要传酒瓶，讲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。他们边听还提出了许多问题，我一一做了回答。时间持续了近2个小时，快下班了。610主任说，今天是不是就交谈到这里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我说，我还要找政法委领导。旁边一人说，政法委书记就在这里。原来这个610主任已升为县政法委书记了。他说，我们欢迎你来，听通知吧。3天后一个下午，我接到通知，来到了政法委办公室。办公室里来了很多人，据政法委书记说，参加会议的有政法委、610的全体人员，还有县政府相关单位的代表。会议的形式是由我发言，与会人员提问，我作答。我就又给他们讲了一遍真相，他们听的是认真的，还做了记录，他们的提问都是现实的，没有恶意。根据他们的要求，我还当场演示了5套功法， 有几个人用手机录了像。我发言完了后，与会人员都谈了各自的看法，基本都是同情、理解之类的话。临走时，我对他们说，明白真相是福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他们都笑了。师父说，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，可不是儿戏的。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。可是
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。
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，我想师父留给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时间可能不多了，但不管后面的时间还有多少，路途有多崎岖，我都会抓紧时间，争分夺秒地继续做好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扎扎实实地完成好自己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讲真相，实实在在救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梅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5日。我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十年了，回首走过的路，一步步无不渗透着师尊法理的典悟，从不成熟到成熟，自己的体悟也很多，写出面对面讲真相的一些体会，向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在长期迫害的压力下，要想走出来向世人讲真相，对我这个不善言谈的人，过的第一关就是去怕心。开始我都是跟一些年岁大的、卖菜的、看起来好接触的人讲，而后发展向一些年轻人讲，拿着破网软件询问对方有没有电脑，也就打上话了。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遇到什么公检法人员。一次我走到检察院附近，看见一个年轻人，就送给他一张光盘，没想到他一伸手把我的包拽住了，问我还有什么东西。他表示自己就在这上班，让我进去唠唠。当时我正要去小组学法，时间很紧，这突如其来的一瞬真把我吓住了，我不知怎样回答他，一伸手把他举起的光盘抢了过来，对他说，你不要就算了，我给别人，我不能跟你进去，我还要去医院看病人。他一愣，我趁机走掉了，边快步走边回头看是否被跟踪。到小组学法，很长时间都静不下心来。明慧网上报道的讲真相被抓、发光盘被抓的例子让我越想越怕。再回头看我的表现，第一，表现的是争斗性，第二，还说谎保护自己，这怎么能救人呢？我后悔莫及，与周围做得好的同修比，差得太远了。那几天我心情很沮丧，不知怎么讲了。我静心学法，调整自己。师父开示，如果一个修炼者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能放下生死之念，邪恶一定是害怕的。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，邪恶就会自灭。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见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当看到这时，我扪心自问，如果真的被抓，能不能放下生死，会不会妥协？便衣警察是常人，我是修炼的人，是师父看护的弟子，怎么还被这种迫害的假象迷住了呢？我不但不能怕，还要救了被谎言蒙骗的众生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认识到要做好三件事，首先要学好法，修好自己。由于几十年生活在邪党社会中，自己那种争斗心在讲真相中反映得特别突出，表现上是和常人争得脸红脖子粗，总想把人家压下去。有时听到什么共产党给你开工资，你还反对共产党的话，就觉得这样的人没救了。每天都能遇到这些人和事，
讲真相的效果可想而知。我时常埋怨自己慈悲心不够，可是怎样才能生出慈悲心呢？一天背法，背到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，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。见转法轮，我心里一震，这不是在玷污我吗？我名利心很强，愿意人家说自己好，毛病都是别人的，成绩都是自己的，对钱财有时也看得很重，常埋怨家人花钱大，这些人心都不能看淡，不能放下，怎么能无私无我地为别人着想，又怎么能修出慈悲心救别人呢？看来归正自己才有能力去救人。我们要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，自身的修炼标准不能降低，自己的心态直接影响着救人的效果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注重改变自己，试试用法来衡量，多看别人的长处，讲真相中和颜悦色，真正为他人的未来着想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容量大了，不愿听真相的人越来越少，而且不分年龄，不分男女，只要碰到的人，我都能开口讲真相了。这几年讲真相中，发现世人被邪党喉舌谎言毒害得实在太深，告诉世人真相，人们摇头不爱听，劝世人三退，人问给钱不？给钱就退。我们只有顺着他们的心，才能解开他们心里的结。这不但要求我们有足够的耐心，还得记住大法真相内容，更需要正念。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我每天必看，师父的各地法会讲法我反复学，每天发正念七到八次，使自己的心时刻融在三件事中。我发现自己救人越来越有经验，讲出的话世人也乐意接受。仅举一例，一天从菜市场回来，看见前面有位70多岁的老大哥，我赶上了他，和他打招呼。我问，不知您看见过钱上写的字了吗？他说看过，不少人还给他讲过。我说，老大哥，您一定三退了。他说，我没退，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倒，我是老党员了，知道的比你多。你们法轮功天天喊灭中共，你说说怎么个灭法，什么时间倒？看来他脾气还不小。我刚想和他辩解几句，又一想不行，师父曾讲过，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，要能救了这个人，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，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，才能把那个人救了。见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我接过他的话，语气平和地说，什么时间倒不重要，但是老天爷要灭中共是真实的。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，而是犯了罪。历次运动迫害死多少中国人，六四学生只说几句公道话就被中共坦克残酷地碾死，特别是17年来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，活体摘取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，人数超过10万，公检法还有医院的大夫不都跟着犯罪了吗？他说，真有这事？我说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能说假话吗？不久这些罪行都会被揭示出来，中共和江泽民欠下的笔笔血债必须要偿还，尤其迫害的是修佛的人，老天能放过他吗？另外，贵州平塘掌布乡出现的2亿多年前的大石头崩裂，上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，那不是天意吗？他震惊了，说那这可完了。我又给他讲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现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让练，如果不镇压法轮功，人人都做好人，这个社会能这么乱吗？高官把大量的钱弄到国外，老百姓买房难，看病难，上学难，谁还相信共产党？就连中央党校的老干部都集体退党，不为中共陪葬。老大哥，劝你退党真的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。我又讲了许多师父的伟大神迹 和我修炼后经历的神奇事。他认真地听着，我说，中共迫害法轮功，其实受害的是普通世人，因为你们都受中共谎言的欺骗，对救你们的大法产生仇恨，那人不危险吗？将来留下来的人，第一得认同法轮大法，第二得退出党团队。他不往前走了，站那听我讲。我说，那么多法轮功学员给你讲真相，你真的是应该得救的人。他说，你今天的意思就非得给我退党吗？我说，是，因为那是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。我说，您贵姓？他告诉了我，我给他起了个化名，他表示感谢。我说，千万别谢我，是我师父看你有缘让我来告诉你的，要谢就谢我师父吧，我只是和你一样的普通人。他说，你和我不一样，我是普通人，你是学者，知道那么多。我俩在笑声中分手了。我看了一下表，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回来的路上我感慨万千，是师父给我的智慧改变了以前不善言谈的我，使我从法中成熟起来，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谢谢师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